第二节，以大小三化建设基本农田。简阳县镇津区和广大川东丘陵区一样，丘陵绵延起伏，沟谷蜿蜒，纵横交错，谷地及其两侧旁田层层，坡脚至丘顶耕地遍布，只有在斜坡峭壁上有零星树木及灌丛，草被稀少，水土流失严重，正沟中多深脚烂泥田，丘岭上部多瘦薄坡及地，真是三天无雨小旱，五天无雨大旱，洪涝干旱频繁，源于农业基础及农业生产条件太差。侯光炯决心同当地干部和群众一起努力改变丘岭山区的贫穷落后面貌，他带领教师同联合大队的干部和社员一起搞农田基本建设，育树苗，种树种草，绿化荒坡荒坎，勘测规划修建乡村公路、田间作业道，兴修排灌渠系，改串灌串排为沟灌沟排，帮助农民家家户户建起沼气池，接着在全公社铺开。一年后，即1974年冬，镇津公社全社7个大队、40多个生产队，面貌焕然一新。队队通汽车，架子车可以到院落，农民差不多家家有沼气池，基本解决了燃料短缺问题。耕地基本实现灌溉渠系配套，低产土改良达到平厚壤的标准，使刨水、刨土、刨肥的三刨土变成了保水、保土、保肥的三保土。为了本公社的粮、棉、油、蜂产打下了基础。镇津基点的工作突破了过去为研究土壤而研究土壤，把土壤科学与农业生产紧密联系起来，使土壤科学直接为生产服务。侯光炯从60年代初就倡导的高产、优质、低成本、三省一高，更是镇津基点农业土壤科学研究的主攻方向。当时各级领导都到农村搞样板田、样板片、高产队等典型，试图以点带面全面推动，实际上是国家各级政府部门单位出钱，不计成本，不考虑经济效益，片面追求高产的做法。侯光炯很不赞成这样的高产，因为农民没有办法学，用不了。同时，侯光炯也从农村推广新技术、新品种中遇到的问题，深深感到促进农民知识化至关重要。只有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才能普及科学技术。他说，是农民教会了我土壤知识，今天我应该把科学知识不定期还给农民。他不仅这样说，更是这样做的。他热心办学，从有限的科研经费和自己的工资中抽出钱来办起各种培训班、5期学校、农业技术科研站。首先是由镇津全区下属各个公社选出知识青年到镇津基点，一边学习一边参加科学研究。教学中，侯光炯亲自讲课，传授技术，示范表演，还有基点工作的中青年教师、科研人员轮流讲课。侯光炯也从来学习的知识青年、劳动模范、技术干部、老农那里吸取知识，丰富自己。四川省棉花劳模袁茂江就多次被请到基点为学员讲课，学员又回到所在公社、大队组织科研小组，结合当地生产开展科学试验，这样实现了教学、科学研究与农业生产和农业科技工作者、农村干部与农民群众两个三结合，形成一个以一点带多点、多点带全面的群众性科学技术推广网络。侯光炯到农村建立科研基点后，有使不完的劲，对他来说已经没有了时间概念，不分白天夜晚，没有节假日，甚至连春节也从来不休息。一些年轻教师同侯光炯开玩笑地说，跟着侯老一起干，不但没有了时间，连老婆都不要了，我们也只有认了。侯光炯想的做的 一切都为了农业生产，为农业土壤科学。他认为时间比金子还重要，时间是生命，必须争分夺秒地抢时间，攀登科学高峰。从1973年起到1996年逝世，20年来，侯光炯几乎没有在春节回过家与亲人团聚，和儿女孙辈一起吃过团圆饭，差不多都是同农民群众一起过的年。他总是利用春节农民闲暇时，同农民基层干部讨论生产，总结过去一年，筹划新的一年。笔者清楚地记得1974年腊月三十凌晨，在简阳县南门汽车站的候车室里挤满了等待购车票的人们。按照习俗，外出的人们都要在这一天赶回家和亲人一起吃年饭。黑沉沉的天，呼啸的寒风夹着细雨和雪花，从破损的门窗袭向候车的人们。满满的候车室里还不断有人挤进来，我要护着侯光炯老师，又要排队等候买票。突然有人喊：侯老，你怎么在这里？原来是震惊公社的党委副书记傅月明，他刚从内江开完会赶回简阳挤进来的。他握紧侯光炯的手，这双冰冷的手使他吃了一惊，急忙问：哟，侯老，冷吗？你的手好凉啊，这么冷的天会冻病的。是啊，寒冷冬季的凌晨又是风雪天，年轻人都难受，更何况年届古稀的老人。哎，不冷，我是久经风雨考验的，侯光炯回答。两人一交谈，副书记才知道侯老刚在重庆开完会，本来校领导要派车接他回学校过完年再回点上，可侯光炯想到点上工作多，再说农民一年到头也难有几天休息，正好趁这个时候和大家一起研究明年的生产，他坚持要回简阳，我也只有陪伴。半夜下火车后，侯光炯不让找县委，本来简阳县委再三叮嘱到县里就住小招待所，由县里派车接送，千万别去挤公共汽车，买票难又不安全。侯光炯怕麻烦地方干部，坚持自己排队买票挤公共汽车。这次傅月明要去找车也被侯光炯阻止了，最后还是站到天亮后买到加班车才回到镇津。第二天就到老农家里拜年，同农民生产队干部一起讨论生产计划。镇津几点，附近公社的干部、生产队农民、中小学校师生前来参观的人很多，特别是1974年《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新闻媒体报道侯光炯扎根农村搞科研的事迹后，四川省各地、云南、贵州、广西，还有华中、华南及其他地方的干部、农业科学工作者、农民代表前来参观者络绎不绝，侯光炯都要亲自招待，一起座谈，接受采访。点上的同志看到侯光炯太忙，希望代替他接待，特别是中小学生，可侯光炯不答应，他一定要亲自接待。他总是怕来参观访问、来学习的人没有听到他亲自讲授而感到失望。他说：你们接待，你们讲的和我讲的、我接待的效果不一样。这样一来，占用了大量的时间，写论文、准备讲稿等就没时间，常常是晚饭以后才坐下来写东西，经常要工作到凌晨两三点，有时甚至苦战通宵。第二天早上起来，他照常向助手们布置工作，或到田间搞试验观察。1974年，随着基点工作面的扩大和工作人员、学员的增加，基点在联合四队修建的草房根本容纳不下，加之交通也不太方便，镇津区政府决定把镇阳场上一个闲置多年的榨油作坊改为房屋给科研站。经过整修后，除一个研究小组继续留在联合四队搞科研外，驻点人员大多搬到镇津场上。这时学校又派来了原土化系副主任蒋兴鼎副教授 负责党政工作，还有蒲富勇同志。四川省水利科学研究所的张代树、简阳县农业局的魏正仓也来此参加合作科研。由于震惊公社的山、水、田、林、路、沼综合治理已有一定规模，省委副书记杨超有意在四川选一个百万人口的大县搞综合治理试点。省科委和省农业厅准备把山、水、田、林、路、沼综合治理这一科研任务交给西南农学院震惊基点。接到任务后，侯光炯与学校和西南师范学院商定派出赖守悌、陈万林、李英伦、于杰和西南师范学院派出的马延华、刘清玉、文启玉等组成联合考察组，先后赴重庆南铜矿区、贵州习水县、四川长寿、遂宁、射洪、三台、延宁、简阳等地考察农业学大寨先进典型。调查总结山、水、田、林、路、沼综合治理正反两方面经验。这次调查总结，侯光炯系统地提出了大小三化，促进大小三引的改良土壤培肥土壤、提高土壤肥力途径，促进土体与环境的三化。所谓土体三化，是指土壤的腐殖化、细菌化、结构化，通称为小三化。环境的三化是指大地园林化、农田园地化、土壤管理合理化，简称大三化。大小三化结合，就能保证土壤热、水、气、肥四因素稳、均、足、适的供应植物的需要。实现大小三化的基本途径为，以生态建设为中心搞好农田基本建设，包括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整治坡面水系、坡改梯、土壤改良等项目的山、水、林、田、路综合治理，在步骤上应因地制宜，按规划先易后难，分批分片实施。在促进土体小三化方面，首先是在适当深耕的基础上增加土壤的有机质，实现腐殖化，改善土壤胶体品质，以增强土壤的团聚作用及生理调节功能。其次就是使用各种菌肥及复合肥，促使有益微生物的大量繁殖，实现土壤细菌化。再就是运用综合耕作措施，促使土壤良好结构形成。在促进环境大三化方面，首要的是大地园林化。大地园林化对稳定区域性近地面大气层的水热条件，防止小气候的急剧变化起着重要的作用。实现大地园林化，重点是营造农田防护林、水源涵养林、护岸护滩林、水土保持林等。森林在调节气候、涵养水源、固沙、保护水土、保护农田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其次，通过基本农田建设的土地整理，达到园田化。再就是通过生产结构的调整，改变过去以种植业为主的单一生产结构和脆弱的生态循环关系，因地制宜地建立多种物质循环关系和物质循环利用、重复利用、综合利用的生态模式，根据各地的基温和作物生长期确定熟制和利用模式，实施轮、间、套、混作，使土表全年有植被覆盖，做到土不离根、根不离土，达到土壤管理合理化。在提高土壤肥力、发展农业生产中，做到以林促农、以林促牧，全面控制水土流失。后由四川省科委和农业厅联合在四川冯溪县新花公社召开全县山、水、林、田、路、沼综合治理现场会，四川省委副书记杨超致开幕词，省科委主任黄刘、省农牧厅长赵孟明主持会议，侯光炯做中心发言。会议重点交流了简阳震惊及冯溪新花 涉洪清堤、延亭临山对公社的综合治理规划。会议对四川省不同自然区域因地制宜进行综合治理的规划及实施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对促进全省农田基本建设起到重要作用。1974年末，为弘扬侯光炯扎根农村、走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进行农业科学研究，根据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农业部部长沙峰的批示精神，农业部决定于1975年春在四川成都举办全国农业土壤讲习班，由侯光炯主讲。接到任务后，侯光炯几经考虑，并在征求身边同志的意见后，决定以自己多年来的经验、最深的体会以及对农业土壤和肥力的研究和认识为基础来做好这篇文章。讲稿的题目定为《农民群众的生产斗争经验开辟了土壤科学的广泛道路》。文稿以农民群众生产斗争经验中包含的土壤科学理论是取之不尽的，是富有战斗力的。土壤学工作者在与工农结合的道路上，应遵照毛主席关于人民群众有无限创造力的教导，认真依靠农民，总结提高和运用他们自己的经验，使土壤科学真正能为社会主义大农业大上快上服务。一段文字开头接着指出，必须在正确认识气候、土壤、植物、耕作四者矛盾的统一过程基础上，打破形而上学观点，彻底肃清归还论、土壤肥力递减率的错误观点和流毒。再提出，通过初步研究可以肯定农民经验中所包含的土壤肥力、生物热力学观点，并从以下三方面给予阐释。一、关于什么是土壤肥力的问题，论述了农民经验与现行书本上对土壤肥力认识的不同。前者强调的是土壤本身的调节和适应外界因素变化的能力，后者强调的是土体的成分和个别基本性质，指出我国农民的高产实践证明，作物高产的关键主要是人能不能掌握看天、看地、看庄稼的本领，因时因地制宜地确定耕作方法和栽培管理措施。二、关于土壤肥力的实质的问题，以丰富的农民经验加以论证，从土壤的供水供肥机制、土壤复合胶体随太阳辐射周期变化、作物与土壤间的生理协调、维持协调的内因和外因等方面的研究发现，得出了土壤肥力的定义。土壤肥力是土壤与植物双方在进行生理协调过程中，土壤不断调节和供应水、热、气、肥，以保证作物正常生长的能力。三、关于如何运用土壤肥力的理论，有力地推动社会主义农业大上快上的问题，以丰富的生产实践经验论述了要大面积、大幅度的高产，必须先从模拟推广现有高产经验入手，注意研究不同地区推广时可能发生的问题，并切实加以解决。指出，总结推广高产经验的工作，实际上是对土壤肥力原理的全面运用，必须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来抓，也是一项综合性的研究工作，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因时制宜，二是因地制宜，三是因作物制宜。土壤科学理论都要为这三个课题服务。最后，运用土壤肥力、生物热力学观点做出因地制宜的规划，主要是根据各地区错综复杂的地形、地质、小气候、成土母质等自然地理因素中各个因素综合影响土壤内部水、热动态规律，找出主要矛盾，改造这些因子，最终目标是尽力减少大气、水、热动态的剧烈变化，最大限度地提高土壤胶体活性周期性变化稳、均、足、适的持久力。这是当前山、水、田、林、陆、肥、沼综合治理区划的主要研究内容。此篇成文虽只10000多字，可竟然8亿起稿。在写作中，曾觉廷、于杰、黄世坤、 胡富勇都先后为侯光炯担任记录，按侯光炯口述逐字逐句记录下来，写一段给侯光炯念一段，边念边修改。论文写作正是初春农田基本建设和大春生产备耕的时候，生产科研对参观者的接待，很多事情要做。侯光炯白天忙，晚上9点多10点多才有时间坐下来写。同这些年一样，在他口述中，我们中的一个人记最后经整理完稿。自从60年代侯光炯患白内障以来，视力急剧减退时起就是这样。记录的人需按先生口述如实的记，不能改动一个字，就是觉得某个词或字不达意，可在先生构思时提出来，同意纳入句子方可。若私下改动了字或词，在当时复读或过后某段落或整章节通读时，他都会发现并坚持改过来。他会清楚记得当时口述的是什么话，用的是什么字或词。夜晚常常写到2-3点钟，这时候侯光炯常常会突然停下来，低着头沉入深深的思索中，有时还会发出轻微的鼾声。可我们不能说话，必须等待。如果他问写到哪儿了，你给他念，他会接下来继续写。如果他说今天就写到这里，明天再写，那就回寝室睡觉。在老先生打盹时，可千万别说您老人家累了休息吧，或者我们要求休息，这样老人家会兴奋起来，很可能又是一个通宵苦战。每一稿从开始到完成一般1周左右，每次写完再通读一遍，差不多都是深夜了。本以为大功告成，这下能睡个安稳觉了，可第二天早上老人家又会把人喊起来，还有问题不行，得重写。于是又重拟提纲，重新写。每次我们都向侯老师提出重写太花时间，就在原稿上修改，侯光炯不答应，每次都得从头开始再来。凡是给侯光炯当时编过书写稿的助手都有同感，那就是老师的思维非常活跃，每一稿都不一样，后面的稿绝不受前面的稿子的影响，文章的结构表达方式迥然不同，看不出后稿受前稿影响的痕迹，这是我们一般人难以做到的。这篇文章就是在这样的前后写了8稿，最后还是讲习班在成都市总府街招待所开班了，没时间再重写，才勉强定稿。讲习班结束后，侯光炯应约稿要求对此文进行修改，后来此文载于1975年《中国科学》第5期。论文发表后，引起国内外土壤学界以及自然科学界的瞩目，当即有英、美、日、西德、坦桑尼亚等国家的学者、科研单位来函联系。美国马里兰大学微生物系詹姆斯·凯伯尔写给侯光炯的信中说，本人十分重视中国科学发表的专著，如蒙同意，本人拟复印单行本。日本土壤学者近藤明雄将论文由英文译为日文，在杂志上发表。英国和西德的土壤杂志转载了论文。国内土壤学界不少有识之士赞同侯光炯教授的理论学说，称赞论文是博大精深的好文章，提示和丰富了土壤肥力实质，为发展我国的农业土壤学做出历史性的巨大贡献，认为侯光炯走的道路是我国自己的土壤科学道路。我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教授1975年6月到四川推广优选法，在成都结识了侯光炯，两位古稀之年的著名学者畅诉情怀，久久不愿分手。华老回京后立即致信侯老，承赐教，谈恨短，时恨晚，并赠诗作为不忘赐教之意。来川幸识侯光老，扎根农村始无师，踏遍山原游健步，研究土壤出真知，发展观点查事理，依靠工农皆种迷，青山不老锦水在， 求教再逢会有期。1975年6月20日。